好，各位前空无限大的观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又来到我们前空无限大这个节目。我们前空无限大这个节目呢，一直跟各位观众漫谈这个宇宙那么时空什么人体各种这种呢非常奇异特殊的这些现象。那么我们这一季的前空无限大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很多这种呢学有专长的这些学者专家们。那么从他们的角度呢，我们另外一种方式跟各位观众呢分享那么到底这些学者专家怎么看我们这个宇宙，怎么看我们这个时空，包括怎么看我们人体的很多呢特殊的这些现象。那么我们在上一季的《前空无限大》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跟观众呢谈了很多次像这种多重空间的，不管魔理论也好啦，超弦理论也好啦，大爆炸理论也好啦等等的。我们从很多现在这种现象里面，我们发现呢，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实际上面呢，它可能不是呢唯一的一个空间了。那么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什么呢？我想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呢这个目前在密苏里大学呢，那么攻读这个理论物理的博士那么侯晨来跟大家谈一谈呢，那么现代物理学呢，它怎么去看这种呢多重空间的？他这些呢理论呢，他是什么角度的？那么在开始谈之前呢，我想呢，我们先简单跟观众介绍一下，那么什么叫做量子力学？那么我们晓得呢，这个牛顿发现的牛顿力学呢，事实上可以解释我们这个空间，比如说一个球撞到另外一个球呢会怎么样？那么到了上个世纪呢，这个物理学家呢发现了这个天体物理，那我们晓得呢，相对论这一部分呢有很详细的解释。但是到了我一关像电子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像原子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呢，那么现在的科学家呢用的是一种所谓的量子力学去解释。那么量子力学它怎么去看这些原子这种呢这种结构的东西呢？我们晓得原子非常的小那么等一下呢，这个侯晨呢会跟大家仔细介绍。那么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呢，各位观众你知道我们看到是什么样子吗？我可以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那我们晓得呢，这个呢电子在这个原子核上面绕呢，那么很明显的呢，不是像我们的这个地球绕着这个太阳一样。那么就现在的物理学上面呢，这一个电子在一个原子上面绕，我们用所谓的轨域的方式来解释。那么什么叫做轨域呢？轨域也就是说呢，这个电子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么出现的几率。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大家看一看，那么电子的轨域呢就不像像我们看地球的轨道一样是椭圆形的。那么电子的轨域呢，有球形的，那么有哑铃形的，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那么这个轨域里面呢，我们怎么看呢？那么这个电子呢，在这个地方呢，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么这一秒钟呢，在这个地方，下一秒钟在这个地方，那么科学家用几率去出现，那么也就是离电子这个距离里面出现的几率。那么简单这样讲了我想呢，如果说呢，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我们现代可以想象的。那么以三度空间看电子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很可能会出现呢，我们晓得呢，像这个日本的忍术那个忍者，那么这个忍者呢，这一秒钟在这个地方，下一秒钟在后面，那么这一秒钟在这个地方，又下一秒钟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跳来跳去的。那么所以呢，量子力学里面看到这个原子的现象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物理学家呢也这么说了。那么到了量子力学呢？到了原子这么小的一个世界呢，那么很可能呢，不是我们三度空间这样子可以解释呢，就原子的行为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到呢侯晨仔细跟大家谈一谈现代物理学呢怎么看多重空间的。
好，大家好。那么我现在就来谈一谈另外空间这个话题。那么另外空间，提起另外空间呢，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比如说在小说里边、电影里边都听说过这个名词。那么李连杰的新片，在好莱坞的新片《The One》里边就讲了一个人呢，在同时在157个空间中都存在，这里边呢就用到了这个另外空间这个概念。 那么另外空间到底存不存在呢？在中国民间还有很多宗教故事中都有关于另外空间的生动的描述。那么现在科学是探测不到，没法直接探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但是科学家们认为现在探测不到不代表将来就探测不到，也不代表它不存在。那比如说几百年前我们探测不到紫外线、红外线，也探测不到电磁波这些东西，并不代表我们今天就看不到，也并不代表它不存在。那么在现在这个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研究中呢，尤其是在这个基本粒子还有基本作用力这些领域中的研究呢，告诉科学家们实际上另外空间是存在的，我们人类所生活这个空间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三维空间。那么我所知道的最早的一个关于另外空间的学说呢，是1957年由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物理学博士埃弗雷特所提出来的。他当时把这个理论叫做多世界理论，也叫做平行世界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呢，后来又被这个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也就是原子弹制造计划还有氢弹制造计划的主持人之一，著名的这个宇宙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博士所进一步发展。根据这个理论，这个科学家们告诉人们，实际上呢存在有无穷多个宇宙，那么每一个宇宙呢都和我们这个宇宙是平行的，而且每一个东西，我们所有的物体都在每一个宇宙中存在。那么有些宇宙中的这些时空结构呀，或者是物理规律啊，可能和我们现在这个宇宙非常相近，有些呢就和我们这个宇宙大相径庭。那么正如这个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也是牛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德以兹教授所说，这个量子力学的本质实际上呢就是多时空的理论。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早的一个关于另外空间存在的学说。那么近年来呢，由于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交汇，尤其是由于这个规范场理论的发展呢，这个现代的宇宙学家们提出了很多关于宇宙形成的学说。你比如说宇宙大爆炸，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宇宙大爆炸还有暴胀宇宙理论，还有宇宙旋论等等。那么这些学说呢认为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呢是150亿年以前的一次大爆炸所产生的，而这次大爆炸呢，它是由于一种叫做量子涨落效应所引起的。科学家们知道这个量子涨落呢，它在宇宙空间中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也就是有很多次量子涨落。如果我们这一次如果我们这个宇宙呢是由一次量子涨落所产生的，那么每一次量子涨落都可能产生一个宇宙，那么也就是无穷多次量子涨落就可能产生无穷多个宇宙。那么正如1983年这个物理学家 Linden 所提出的学说，他认为这个早期啊，在我们这个宇宙的早期呢，这个宇宙是分为很多个小空间的，他把它叫做空间球，空间球。那么每一个空间呢就像一个小泡一样，它叫做微宇宙泡。那么这个微宇宙泡它会膨胀，它膨胀了最后它就会产生一个宇宙，而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只不过是当年的其中一个微宇宙泡膨胀所产生的，那么无数多个微宇宙泡就会产生无数多个宇宙，这些宇宙都是平行的，和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宇宙是平行的。那么这是一种基于这个宇宙大爆炸一种多时空学说。多时空存在的另外一个证据呢，我们认为是暗能量和暗物质。那暗能量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我们刚才说过，宇宙是150亿年前一次大爆炸所产生的。那么爆炸以后呢，根据现在的学说和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数据呢，这个科学家们推算宇宙是应该是越膨胀越慢，也就是宇宙是在做减速膨胀。可是在最近由这个英国和澳大利亚两个独立的天文学家所组成的小组却发现最新的证据， 最新的证据表明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是越膨胀越快，也是加速在做加速膨胀。这个发现就轰动了，而且发表在当时这个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刊上。那么科学家们就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宇宙会越膨胀越快。后来就有人说这是由于暗能量。那么暗能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神秘的能量在推动了宇宙在膨胀。那么这种神秘能量我们看不到也探测不到，用任何仪器也观测不到，那么科学家们就把它叫做暗能量。那么暗物质是怎么回事呢？暗物质这个概念实际上在现在这个天文宇宙学家呀、天文学家呀当中实际上是公认的了，没有人在否认暗物质的存在。那暗物质是由一些根本探测不到也看不到的微粒所构成的。那么在这个宇宙家的这个学说中呢，我们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大的蜘蛛网一样，那么这个蜘蛛网上的结呢就是我们的星球，那么蜘蛛网这些丝呢就是由暗物质构成的，但是我们看不到也用任何东西都观测不到，但是我们又知道它确确实实是物质，所以科学家们把它叫做暗物质。那么也是在最近，由这个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利用美国这个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设在大气层外的这个X 射线探测仪，观测了有5个15亿光年以外的星系。他们做了计算，然后根据他们的这个计算结果呢，他们发现这个暗物质啊，在我们现在这个宇宙中实际上占87%，也就是我们这个宇宙中的绝大部分物质都是暗物质，这暗物质是探测不到的。那么这个科学家们就要问了，这么暗物质和暗能量既然存在，那么它们存在于哪呢？很多科学家们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存在于另外一个空间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们，也观测不到他们，他们却能影响到我们这个空间中来。那么这是暗物质和暗能量。那么黑洞呢，是多时空存在的另外一个证据。我们平常认为的黑洞都是一些庞大的天体，质量非常大，而且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那么不管什么东西经过它呢，都会被吸进去，再也出不来了。那么最近由加州大学的天文学家提出，实际上是还有一种微型的黑洞。这种微型的黑洞非常小，可能直径只有几毫米，甚至比几毫米还要小。那么这些微型的黑洞是由于宇宙射线穿过我们这个宇宙大气层上是产生的。那么这个宇宙射线穿过大气层的时候碰撞，那么就产生微型黑洞，微型黑洞就会飘落到我们地面上来，甚至穿过我们的人体，我们人也感受不到。那么科学家们甚至准备在2007年这个欧洲日内瓦将建成的这个强子对撞机上来生产微观黑洞。那么微观他们准备每分钟可以生产出一个微观黑洞来。那么微观黑洞的存在实际上是基于多时空理论的，也就是如果没有另外空间的话是不可能有微观黑洞的。那么最新的一个关于另外空间存在的理论呢，是由哈佛大学的教授这个哈米德所提出的模世界理论。这个模世界理论啊，就认为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它存在于很多层膜中，就一层一层的膜，一层膜是一个空间，存在这些所有的膜呢，就存在于一个叫做多层次的超空间之中。那么有些空间呢，可能比原子还要小，也有些空间呢，可能是无限大。那么我们人类所存在这个空间呢，是以折叠的形式存在的。那么这样一来，在我们这个空间中，离我们地球非常遥远的星体，在另外一个空间来看呢，可能只有一毫米之遥。那么这个模世界理论啊，现在还是在进一步发展之中，而实验物理学家们正在做试验来验证它所做出的一些预言来。那么谈了这么多，我们认为这个多空间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认为任何物体啊，我们现在能看见的任何物体都是同时同地存在于许多空间之中的，而且这些空间呢都是同时同地存在，也就在我们周围就有另外空间的存在。那么每一个空间呢它都有不同的时空结构，有些可能和我们非常相近，有些呢可能和我们这个世界就面目全非，完全不同。那么在每一个空间里边呢，也有生命它所存在的特定的形式。那么在我们这个空间，我们人是生活在一个分子和星球这两大粒子，如果我们把星球也当作一个粒子来看的话，我们人是生活在分子和星球之间的。那么现在科学家们也认识到了，实际上比如说在电子和原子核之间，这个空间是非常广阔的一个空间。 那么有人就做了比喻，我们知道原子的最外层是电子，如果把这个原子扩大到像一个十层大楼这么大的话，那么原子核呢，它只是十层大楼里边这个一个小小的乒乓球，也就像一个高尔夫球那么大。这个高尔夫球和十层大楼的外围，也就是电子中间这些空间完全是空的，也就是一个非常广袤的空间。那么现代科学呢，只能看见微观粒子的点状存在，也是看到是一个一个的点，一个一个的点，那么它看不到微观粒子的整个一个面，这是因为呢，你越往下看，这个所需要的能量越大。那么现在在实验室最高的能量能看到中微子，那么中微子再往下是什么，现在科学家们不知道。那么如果有这么一种仪器能够展开在一个特定的层次中能够展开看这个分子一层的面，或者是原子一层面，或者是原子核一层的面，或者是原子核底下夸克一层的面，这一个整体的存在呢，我们就认为它，我们已经就突破了另外空间，就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奇妙景象了。也就是说这个物质内部的不同层次呀，比如说分子是一层，原子是一层，夸克是一层，再往下又是一层，它不同层次和不同的能量级别呢，就构成了相应的不同空间，构成了相应的不同空间。那么事物在不同空间中呢，它都是普遍联系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空间中发生什么事，可能在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空间，那么随便哪一个空间中发生一些变化，就可能影响到所有的空间中都发生相应的而且不同的变化。那么我们人类所处在这个空间，我们认为是宇宙中最粗糙、最外层那个、最表层那个空间。就是看着我们人类这个空间里边发生一些事情呀，发生一些变化呀，可能都是最表层的，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比如说出车祸，或者下雨，或者人得病，这可能都是一些最表层的原因。那么它更深层次、更本质的原因呢，可能深深的置于这个微观层次中不同的空间之中。那么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微观空间另外空间这个概念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现代物理学还有甚至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概念，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比如说在量子力学中，这个量子力学告诉人们，这个微观粒子呀，它是可以超光速的传递这个信息的。也就是如果有两个电子，它们之间的距离比如说有10万光年之遥，它们却可以在一瞬间就是在比一秒钟还短的时间内把信息传递过去。这样科学家们就感到很疑惑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光速实际上是这个宇宙最高极限的速度了。这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这个超过光速。可是这两个电子在量子力学中的两个电子可以超光速的传递信息，这一点就迷惑了很多物理学家，比如说爱因斯坦就曾经为此大惑不解。那么如果我们用另外空间这个概念来看呢，也就是说在这个空间，在我们人类这个空间中呢，这两个电子可能距离有10万光年或者20万光年，但是在另外一个特定的空间之中呢，这两个电子可能只相距有比如说有1毫米或者有1厘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可以在瞬间之中传递信息。叫做跨时空传送。实际上跨时空传送大家听起来好像非常学术化的一个名词，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知道。比如说在美国东南海岸啊，它有一个叫百慕大三角洲，大家都听说过百慕大三角洲。那么很多飞机或者轮船经过之后呢，可能就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那么也有可能在几十年后或者几小时之后，几天之后，它在距离非常远的地方又忽然出现了。那么在日本呢，也有这么一块海域叫做亚洲的百慕大三角洲，那么万吨巨轮都曾经在那莫名其妙的失踪过，当救援人员赶到那儿去看的时候呢，发现不了任何的蛛丝马迹，这就让大家非常不理解是怎么回事。那么如果我们用另外空间这个概念来看呢，实际上就是这飞机啊、轮船啊也好，他们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了，而又从另外一个空间这个隧道呢，从又进入到我们这个空间，也就是在几十年后或者几天以后又出现了，莫名其妙又出现了。 那么在1943年，美国的海军曾经做过一次这个人工强磁场试验，他们后来叫做著名的费城试验吧，也就是说用人工的强磁场把一艘军舰还有军舰上所有的人都笼罩起来，当这个开关开了以后呢，也就是强磁场开了以后呢，这个整艘军舰和人呢他们就慢慢消失了，然后关了以后，过了一会儿，整艘军舰和军舰上的这些士兵呢，在距离这个试验地点500公里以外又出现了。那么当时主持这个费城试验这个物理学家就说了，实际上就是人的这个人工这个强磁场呢，它可以改变人呀还有物质的这些分子排列的结构，这样呢就把这个军舰和这个人都投入到另外一个空间，然后通过一种现在还不了解的时空隧道吧，又从另外一个空间把又显现出来，显现到我们这个空间来。那么现在有些科学家认为，这个甚至认为这个另外空间呢，可以解释一些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些理论。你比如说啊，这个小孩晚上受了风受了凉咳嗽，那么有一个药方呢，就是用金子来煮水，也就是把这个金子放在水里边煮开了。把这个水煮开以后，让小孩去喝这个水，他的病就好了。那如果从现代科学眼光来看，这个金子它是不会溶于水的，而且这个煮水的温度呢，它这个是不可能融化金子的。那么用去做化验的话，这个水分子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金子的分子结构也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发生任何化学变化。那么为什么小孩喝了以后呢，喝了这个水以后呢，他就好了呢？那么从另外空间来看，就是另外空间这个概念的话，比如说从这个空间来看没有发生任何化学变化，可是在另外一个空间中呢，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另外空间呢，这个水就变成了一种药，那么小孩喝下去以后呢，它就好了。你再比如说特异功能，比如说遥感、遥视，还有他心通，还有心电感应，还有什么耳朵认字之类，那么这些特异功能呢，在现代科学家实际上认为它是存在的，而且是不容否认的。那么但是现代理论它存在，但是现代的科学理论呢又解释不了。比如说耳朵认字，耳朵上并没有这个视觉神经的，它为什么耳朵能认字呢？那么用另外空间这个概念来解释呢，就很好解释了。那么在这个空间这地方没有眼睛，可能在另外空间呢它就存在一个眼睛，那么在另外空间中呢那个眼睛看到了字，那么也告诉这个空间就是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所以说这个另外空间呢，现代科学家们认为它实际上是存在的。那么我想我以这个亚利桑那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伊姆佩他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这次的这个节目吧。他这个伊姆佩教授讲呢，这个另外空间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有一个实际上有很多这个训练有素呀、啊、训练多少非常多年的这个物理学家，而且并深深了解现代物理学理论的物理学家所做出的一个非常认真的结论。好了，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呢谢谢侯晨。各位观众，我们听到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呢，真正从事呢物理研究的人呢一致认为这个多重空间呢事实上是存在的。那么刚才侯晨也举了这个电影里面啊，李连杰里面100多度的空间里面啊，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呢人呢绝大部分的人呢对多重空间呢越来越深入的认识。那么谈到呢这刚才的量子力学里面呢，事实上呢我们可以再解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那么为什么呢这个像忍术一样的在原子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用3度空间的角度来看它会出现。那么假如呢我们把我们自己压缩成2度空间的，那么就像一张纸一样。那么如果说这个原子呢绕的是多维的空间，比如说4度5度，那么我们对一张纸来讲它是3度空间的，那么3度空间的这个绕的这个球体这样子绕的话呢，那么对这个平面上面的这个原子核上面来看呢，那么也许呢这个电子呢这样子绕过去出现在这个平面上是这一点，那么跳过来是这一点，那么绕过去呢从下面穿过去呢又另外一点，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呢，那么看起来是不是像的这个日本的忍术一样，哎，跳来跳去的？所以呢，唯一能合理的去解释像原子这样一个小的世界呢，那么我们说呢，进入这样一个这么小的世界，那么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很广阔的世界的。那么如果说呢，多重空间呢一致被大家所认识到的话，那我们想一想看，我们前空无间大的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谈到很多次，比如说像中国的经络啊。那么这个经脉到底存不存在呢？是不是另外空间里面有我们这样一个肉体的一个能量体存在呢？ 那么可以看得到它的能量流呢，那么从多重空间的理论呢，实际上面要解释这些现象已经非常的容易了。那么包括呢，我们在《成功无间大》的节目里面，我们曾经跟各位观众提到几个非常有趣的实验。那么比如说，那么像这个为什么在地下室里面，这个密不见风啊，密不见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种子呢竟然可以呢透过一条铁线，那么这一条铁线外面接着一根铁棒呢，接受到阳光，这个铁棒接受到阳光如何影响到这个地下室的种子发芽呢？好，我们在《乾坤无限大》的节目呢曾经跟观众呢举这样一个例子。那么如果多重空间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这条铁线牵着这个种子的这个盆子拉的这条外面这条见光的铁棍上面呢，那么这样子一个结构里面呢，在我们这个空间看起来是一条铁线拉的一条铁棍，那么事实上呢，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呢，就让这个种子呢啊，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那么接受到另外一个空间的阳光这样一个物质，那么就好像呢在这个地方见不到阳光，那么实际上面呢，在另外空间里面这个植物是在阳光下面，所以当然在我们这个空间看起来它就绿意盎然了。我们现代科学很难去解释这个现象，但是呢我们现代的物理学呢事实上都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程度了。那么刚才呢侯晨也跟大家介绍了像这个金子放在水里面，我想这个例子呢我们曾经在《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里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看起来呢这个金子放在这个水里面是不溶的，但实际上面呢如果存在是多维的空间，那么中国古代的人呢很显然对物质的认识呢，那么就不是这个空间的认识，它是超越空间的认识，所以它可以认识到经络，那么认识可以到中药这样子啊，这一种物质金子放在水里面，这样子的水竟然可以起医疗的作用，那么这一部分呢都不是我们现代科学里面啊用三维的空间可以解释的。那么所以呢我想呢只要观众可以认识到这种多重的空间，那么很多呢这种奇异的现象它就不再这么特殊了。那么其他的像濒死经验啊，到底灵魂存不存在呢，我想呢这个解释起来呢就非常的容易了。那么好，我们今天《乾坤无限大》的节目呢啊又到了尾声了，那么下一次还有更精彩的题目跟各位观众继续来探讨我们所存在这个空间宇宙时空啊人体的奥秘。好，各位观众，我们下一次见。